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八节，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使徒说：“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”那我们这时候就更看出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哈，没有真的得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行邪术的西门，他这样做哈，是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还是有这样做？就是我们受过去传统太多影响，不管是以前教鬼，或者是以前是一个大博士大教授，你受影响太大，受世界影响太大，你觉得你呢实在棒得不得了，你觉得你实在好得不得了，这种骄傲自大世界之风啊，往往让你的得救和相信受到极大的拦阻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，有钱人要进神的国实在很难，不是钱有钱不好，也不是有权有势不好，这都是神给的很好，但是我们人不好，我们受这些影响，受世界受肉体影响太多，要靠着圣灵来摆脱呢，相对的也困难。当然神都能做事，但是我们人在做的时候就会知道很困难。这个人受太多世界的影响，倒不是，我觉得不是邪术那个意思，可能也有了，因为邪术跟世界也连在一起的，而是就是那个世界的观念，我教鬼了，然后我妄自尊大了，然后大家都很敬佩我，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功名利禄。那么我今天看到一个更有能力的，那我向来都觉得我用钱可以买到功名利禄，当我有功名利禄，我就更有能力，更有能力我就更可以买到，就是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钱是能力，人妄自尊大是能力，邪术是能力，这些能力让人怕我，使我有能力，这些能力让我可以妄自尊大，使我更有能力。那这能力里面很重要一个能力或者能力的工具就是钱。以前也许这个人也是最后就是要练财，这里也是他觉得有钱可以买到，有钱当然为了钱也可以卖出了。你觉得钱可以买到恩典，那么你为了钱也卖出恩典，那其实恩典当然不是钱买得到的，恩典更不是可以去出售的。那但是这个人不认识就是这个样子，他你看他常跟非利在一处，哎呀，人常常跟你在一起，人常常跟属灵在一起，人常常来教会，我们还是要小心到底他的动机对不对，到底他的心对不对，他来这里常到底是干什么。这里很显然他找到一个秘诀，当然他是看错了，他自己欺哄了自己，他找到一个秘诀，怎么样这些人怎么能行这么多的神迹和大异能呢？然后后来看到他能叫人说出方言，那就更觉得神奇了。这我们也不太懂，为什么说方言叫西门就最后断然的哇一定要去买了，这个实在太了不起，我一定要了。其他的神迹大异能包括医病啊，在第八章第七节的赶鬼啊，瘫痪啊，瘸腿的都得到医治，这个时候西门不拿出钱来买，到他们受圣灵的时候拿出来了，那我想意义也很重大。各位，瘫痪瘸腿甚至鬼赶出来，虽然那也是属灵征战，到底都还是身体得到帮助啊。可是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那是圣灵所发出来的，当然前面也是圣灵发的能力，这里是更直接是圣灵发出来的能力。西门虽然是行邪术，西门虽然妄自尊大，西门虽然在苦胆当中，西门虽然需要悔改，西门虽然跟这个道没有关系，但是他还是因为接触太多邪门的东西，所以他看出那个真正有力量的就是圣灵降临下来的情形，比那个病得医治还要更好。因为病得医治虽然好，但是他要知道这个病得医治的能力从哪里来，鬼被赶出去很好，但是鬼怎么会被赶出去，瘸腿得医治很好，但瘸腿怎么会得医治，哦，是圣灵，所以我要买这个恩典，我现在找到根源了，根源就是有圣灵，那我要圣灵。那当然他有一个很基本很愚蠢的错误，神的恩不能够被钱买的，如果可以被钱买，那就表示钱比神的恩慈大，钱比圣灵大，那您把您的钱留下来吧，那个东西比我的恩慈还要大。各位， 任何时候我们觉得神可以被我们来操纵，我们就比神大了。你信神就不要去操纵神，不要去论断神，不要自以为是啊。西门的做法，拿钱给使徒，把这个权柄也给我，权柄也可以翻成能力，把这能力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我真的太稀奇了，他想要的，我想不只是按手那个人受圣灵说出方言，他想要也是他可以控制圣灵。也就是说，他不只是要让方言这个事出来，他可以控制圣灵。但我们已经讲了，你用钱来买圣灵，那就表示你的钱比圣灵还大，那你就留着你的钱啊，你的钱比圣灵大嘛。事实上钱当然不能买圣灵，钱也没有圣灵大，钱算不得任何东西。你要真的要得到最伟大的唯一好的，你就是信啊，信靠上帝啊，你越信靠上帝就越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彼得很严重的责备他，第二十节彼得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。为什么要一同灭亡呢？就是这都走错路了。你本来是神所造的，行邪术那么久了，就已经在灭亡的路上了，幸好信了耶稣得了拯救了。现在看到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其实没有信耶稣也没有得到拯救，你还是用以前的那个世界观、人生观还有人生的一切想法来衡量上帝的事，就是我怎么得到一个有能力的东西使我有更多的金钱，我怎么用现在金钱来买到这个有能力的东西。那如果你觉得金钱是最有能力的可以买到，事实上你的想法也是这样，虽然你觉得圣灵很了不起，所以你要买圣灵，其实你还是用金钱来买，也就是你把金钱看得最厉害最大。各位，是不是我们很多华人都是这样？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最有力量。有人说美女最有力量，倾国倾城，女人最有力量。有人说爱情最有力量，爱情可以叫发出多少的事情。有人说政治的权力最有力量。那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，在现在我们也说金钱很有力量，但金钱没有力量，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马门，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堕落的权柄，是要被上帝打败的。当然上帝也可以在那里使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使用金钱，我们让金钱来服侍上帝，是服侍正道。我们不要用金钱来买上帝的恩典，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权柄来使用金钱。我们实在太多人看，把钱看得太重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得合乎中道，把上帝看得无比重要。如果你把金钱看得，或者金钱或美貌，任何东西看得比上帝重要，那就是偶像，偶像是要灭亡的。好，我们也记得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六节，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六节，那个时候乃曼呢本来要把东西给伊丽莎，伊丽莎说我不要啊。那个时候我想他那里也是希望伊丽莎，希望他了解这个不是神的恩典，不是钱买到的，神的恩典也不是权力的事情，好像说我的权力多大我就可以怎么样。神的恩典完全是神要给你就给你的。当然你也可以求，你也应当求啊。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，你要什么你只管求。这是伊丽莎一直在跟着伊利亚，跟到最后伊利亚被感动了，我要被接走了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，我要这个啊。你求的真是好啊，你要求圣灵是很好的，伊丽莎也要求圣灵，西门也要求圣灵。为什么西门该灭亡，伊丽莎却得到了呢？因为伊丽莎不是用钱来买啊，伊丽莎就是求。当然我们今天觉得好像伊丽莎还不对，应该向上帝求，干嘛向伊利亚求？但是有伊利亚那么属灵的，你向伊利亚求就是向上帝求了。你或者说你跟着伊利亚，你知道他能够，或者是求上帝给你，总之你跟对了人了，你跟这个属灵的人没有错。当然你不要把他偶像化，你要跟他跟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跟上帝，你越跟他就在越跟上帝。你们效法偶像，我效法基督一样，保罗是这样子哈。我们非常感谢主。我们看到有两个相同的人都要求圣灵，但是一个被咒诅，一个得到了。 我们是不是凭着信心很赤诚的觉得耶稣是至宝，我就要得到耶稣，你就得到耶稣了。哎呀，耶利米有 神在耶利米书里讲，我就是耶利米书26章，我会被你们寻到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出自从上帝来的感动去寻求神啊，我会被你们寻到的啊。那是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，不是降灾祸的，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哎，给你们指望，你们就会呼求祷告，我就应许我，你们寻求我，专心寻求就必寻见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使你们被掳的归回。那个专心当然也来自上帝，去寻求也来自上帝。我们求神让我们像以利沙一样，我就是跟定你了，我就是要你啊。我们求神让我们像马太福音13章那个天国的比喻啊，天国是一个重价珠子，神让我看到了，我就一定要耶稣，别的都可以丢掉，别人怎么笑我都没有关系，我就是紧紧的跟随。我们不要像这个西门哦，他觉得还有比耶稣更重要的，他觉得还有比圣灵更重要，他用钱来买，虽然他把那个看得很重很重，但是还是不够重啊。你要把神看得最重的，就是要胜过金钱，你要把神看得最重，就是神会给你，神白白的给你。但是你真的有信心，你真得有信心，信心也是神所赐，所以你要得到神的一切的恩典，其实不只是永生啦，一切的恩典都要凭着信心，你不要用你的功德来换，你不要用你的苦苦哀求来换，一切是神的恩典，一切是神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得到这至宝之道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用钱用苦行来换来的，要不然那样我们得不到，我们还会灭亡。我们也记得在但以理书5章17节，当伯沙沙王在那里亵渎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在墙上写出字，然后伯沙沙王看了就变了脸色，吓死了。然后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人能够了解那是什么意思。大臣也都吓死了。这个时候幸好太后就跟他讲啊，有灵哦，有真正的灵，不是灵验的灵，有人真的有灵，有灵才能解这个困惑啊。尼布甲尼撒你父在世的时候，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啊，他心中光明，感谢主，有圣灵的人一定是光明，行在光明当中，有聪明有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他立他做你父尼布甲尼撒，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兵关照的首领，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，有知识、聪明能圆梦、释迷与解迷惑。哦，感谢主啊！各位，我实在是不敢讲哈，但是的确，术士之首是尼布，是但以理。术士是一个惹神非常震怒的一种行为，但是居然但以理是术士之首，这个是以前你不讲，你想在做梦的时候就这样称呼但以理的。那么王就问呢、啊、王说，你能够告诉我吗？你能解释这个吗？但以理说，我能，不是我能，是上帝，不是那些术。所以我想那些魔术，那些迷惑人的，上但以理没有学，那绝对是上帝不喜悦的。但以理是因着敬畏上帝可以解答这些问题，好像像一个术士一样，其实他当然不是用那些巴比伦的那些做法，那些邪术，但是重点是他有圣灵，他非常的圣洁，他有圣灵他就能把这个解出来了。当他解之前哦，国王说啊，只要你能解出来，你会身穿紫袍，头戴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哦，但以理就不会像以利沙的仆神基哈西一样要那些东西，赠品归你自己，赏赐归给别人，我要给你解释，我解释不是为这些赠品，我解释是要让大家得到真理，看到真相，被上帝好好的来警告一番。你也是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这样子，你看到你父亲的骄傲下场如何，你还不会学啊，你还这么自大，你还 向天上的神自高，使人将他殿里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大臣妃后一起饮酒，然后你在赞美呢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无知无识，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没有把荣耀归给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所以你的国到此为止，你要亡国了。好，我不要这些钱，神的恩典不是用钱来买的。哎呀，但一这个但以理表现的是非常的好哈，各位，我们不会像西门一样用钱买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卖神的恩典呢。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能力，然后我们可以因此得到风光，得到媒体的看，得到一流的招待啊！这我不必说，我想在有些牧者里面，他很风光，他就有这样的情形。那他如果有这样，他不是要用钱来买圣灵的恩赐，他可能是动机不良的要得到圣灵的恩赐，他可能苦求为的就是将来可以发财啊！各位不要这样利用圣灵，我们更是不要有那种柏拉修的思想，忘记因信称义，觉得上帝给我们恩典要用道德，要用其他的东西来换取，我们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，神白白给我们的，不是用钱买到的。21节，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啊。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听进去的话，把神的恩赐跟钱连在一起，以为用钱可以买到，可以出卖哦，那就跟神无关了，心是不正的，因为你的心不正。有份有关就显出我们的心是正的，就有份有关了。那我们的心是不是正的呢？我们的心有没有不断被上帝来纠正呢？我们心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呢？我们是不是神给了我们一颗心心，有一颗心灵是出自神的呢？诗篇78篇第8节还有第37节，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，向着神心不诚实。37节，他们的心向他不正，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啊，那个心不对了。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，愿我们的心总是被神更新，而且没有再给魔鬼留地步，留了地步赶快靠着主离开吧。我们的心要正，但是心总是容易被肉体的情欲影响，使我们偏差哈，那就赶快悔改吧。钱、色、愤怒，总之很多肉体的东西就让我们心不正了。好，这就赶快悔改，你要懊悔，为这个罪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被赦免。你现在是无份无关，就好像在尼希米记2章20节，当这些荷伦人参巴拉还有维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还有亚拉伯人基善、要妨碍尼希米建造城墙的工作，假装要跟他们合作，其实要妨碍的时候，尼希米是拒绝了。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，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在尼希米记那里就说我不跟你合作，在这里就说你要悔改。我想我们真是包容接纳任何人，愿意到教会我们都非常欢喜快乐，愿意接纳，但是他如果不听福音的话，他如果没有悔改信耶稣的话，那我们跟他还是不是一国的。我们欢迎他像一个不信主的慕道友来这里听，来这里看，他要成为我们团契的一份子，那他跟我们无分无关，除非他的心重生得救了，被圣灵充满了。当然我们又说了，重生得救有的时候没有被圣灵充满呢，还是一个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的，是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教会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也是一样懊悔吧。我们也没有办法等一个人完全属灵，你看那么多教会，包括启示录里面那7个教会，只有两个是没有完全没有被责备的，那其他都是被责备，都有它的缺点的。不过我们还是感谢主，我们希望我们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善良，越来越属上帝。我们悔改，不断的在悔改当中 主，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。我们求神赦免，不但是被神赦免了，我们更是求神让我们的心是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善良的。23节，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啊，一个贪财的人，一个好色的人，一个嫉妒的人，一个自私的人，那都叫做被罪恶捆绑，被捆绑陷在网络里面。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，多少人是被自己的情绪捆绑，情欲捆绑。我宁愿有耶稣那首诗歌讲到，胜过做君王，虽然做君王，但是仍然被捆绑，被死亡，被各样东西捆绑，就是你根本不自由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是真正的自由，在真理，认识真理里面，在十字架上被对付，甚至被对付肉身好苦，那才是真正自由。我不是说苦就一定是自由了，但是我们也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说，肉身受苦了，肉身受苦就脱离罪恶了，罪恶是叫我们最苦最苦的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，将这样的心智，就是在肉身受苦的心智做兵器，那可以胜过魔鬼的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使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，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间已经够了啊！他们还要继续叫我们做这些事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快快的脱离这些，脱离这些金钱还有其他所有欲望对我们影响。我们还是说，所有的欲望都是好的，是神所造的，但一定要被圣灵，一定要被神的话，一定要被神的权柄来约束，来对付，来使用，否则好苦啊。人间没有快乐，属肉体人没有快乐，这又是一个很诡调的，他越是在满足肉体的时候，好像有那刹那间的满足和快乐的时候，越生出又长又恨的恼怒和后悔。24节，西门说，愿你们为我求主，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。什么临到你身上呢？银子灭亡，你也灭亡。被罪恶捆绑，大概主要就是这些。那如果主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，各位，你最怕哪样临到你身上？如果西门最怕的就是银子灭亡，哦，不可以不可以，各位，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悔改了。我们今天悔改是因为我们厌恶那个罪，痛恨那个罪，还是我们怕罪恶的刑罚呢？当我们只是怕罪恶刑罚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不是真的悔改。就好像我们作弊和悔改了，是因为被抓悔改还是作弊悔改？如果真的作弊悔改，就算我们没有被抓，就算我们作弊很成功，我们还是很痛苦，我们求神赦免。可是我们常常是被抓要处罚我们悔改，那是怕处罚，那不是敬畏上帝，那是怕刑罚，那不是爱上帝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，因为惧怕含着刑罚，惧怕人在爱里没有得着完全，这个在约翰一书讲的。我们仍然有惧怕，我们敬畏神，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刑罚，因为真的神不刑罚我们，而且我们不怕那个刑罚，我们更怕的是上帝，得罪上帝。这个西门有没有真的悔改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后来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，但这是一个机会。彼得这么严重的责备他是一个机会。我们又想到了，你是不是应该严厉的责备人呢？当然应该带着爱心，当然要智慧，当然有各种的方式，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该灭亡，不是。但是我想该有的责备还是要有责备。彼得如果在这里没有严严的责备西门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悔改。他如果没有悔改，他一定灭亡的。严厉的责备了，让他也看出他真的在苦恼当中。我们再一次说，任何一个在罪恶里的，不管多么风光，都是苦恼。所以他说，求主像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。如果是怕钱而悔改不够好，但是希望这样的悔改最后是不是因为钱的损失而悔改，就是我不要再得罪上帝了，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。我们求主 所有的刑罚不会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最后不是为了刑罚，就算一样刑罚都不临到我们，我们还是不要犯罪。事实上就是一样刑罚都不临到我们，我们就更因此不犯罪。记得在诗篇130篇第四节有一句很漂亮很棒的话，不是漂亮啊，第三节主要第四节，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神越赦免我们越不犯罪，神越赦免我们越不得罪他，神越赦免我们越圣洁，不是因为刑罚，就是因为神自己的伟大叫我们敬畏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